恶地龙一接到皇上派他去芜湖办粮的诏旨，真是喜出望外啊，这就忙活起来了，打点行李，点拨仆人，雇用船夫，聘请师爷，等等等等，整整忙了一夜。他恨不得啊，早一点离开北京城，好躲开这是非之地。这半年来啊，他一直在家装病，冷眼旁观。他觉得皇上和鳌拜这双方都不好惹，他们这两边啊，就好像是两股旋风，都在不断扩展自己的力量。假如你偶尔接近任何一个漩涡，就会觉得劲风扑面，有一股巨大的引力拉着你往中心靠拢。他明白，以自己的身份，不管是卷到哪一边，那都是十分危险的。如果这两股旋风碰到了一起，那将是什么结果呢？会不会像龙卷风那样拔树起屋，把朝廷弄得不堪收拾呢？他不敢多想，可是又忍不住非要往下想。自打他装病以来，鳌拜和班布尔善来探望过他两次，康熙呢也派熊赐履和魏东亭来两次市集，每次有人来都要给他带来新的不安。有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像是孤身一人驾着一叶扁舟，飘在茫茫天水之间，终归有一天会掉进无底的深渊。朝廷中每发生一件事，他都要掰开来揉碎了再合起来掂量。他自己心里也明白，他再这么装病下去啊，恐怕真的要病倒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接到了皇上派他到芜湖去办粮的差事。哎呀，这可是太好了，他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出京城了，那他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忙活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他便急急忙忙的赶到乾清宫辞驾请训。康熙传出话来了，要在养心殿接见他。鄂必龙来到养心殿，按照规矩啊，给康熙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康熙往下看了看，一看这个鄂必龙啊，康熙吃了一惊，这是那个鄂必龙吗？怎么半年没见，他的变化这么大呀？形容憔悴，头发胡子都花白了，瘦骨伶仃的，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。康熙的心里不由泛起一种怜悯和同情之感，心中暗想，哎，这人呐，本来脾气性格就不一样嘛，这个鄂必龙向来胆小怕事，要是硬要他与鳌拜公然相对，恐怕他也会落个苏克萨哈的下场。眼下他肯直忠，没有站在鳌拜一边，就算是有良心了。想到这儿，康熙叹息了一声，哎，鄂必龙，起来坐下吧。鄂必龙急忙磕了个头说，谢皇上恩典。等他坐下，抬眼往上看了看，见魏东亭像一尊护法神似的站在康熙身后，玉庆宫调来的郎审等几个新晋侍卫也都一个个挺胸叠肚，目不斜视，十分威武。康熙摇着一把泥金折扇，神态自若的坐在上头，显得十分潇洒。这时候就听康熙问他，朕曾打发人去探视你几次，怎么样，身子可好些了？鄂必龙脸一红，急忙躬身回奏，奴才犬马之疾，多劳圣公挂念，托主子洪福，近日已经大好了。
哦，那去芜湖办粮的事儿，你觉得如何呀？
鄂必龙急忙回答，回皇上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奴才此去一定办理妥当。 不。康熙突然脸色一变，你一担粮食也不能给吴三桂。
鄂必龙打了个愣怔，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正想问话，就听康熙又接着说，
哼，他吴三桂缺什么粮食啊，他自己铸钱，自己煮盐，自己造兵器，云贵川三省的粮食还喂不饱他十几万人吗？
哼，真正缺粮的是北京，
京畿直隶山东驻防八旗露营50多万人，北京又连年天灾人祸，饥民遍地，难道反而不缺粮吗？
他把人祸俩字说得山响，鄂必龙不由心中扑扑直跳。像康熙这个年龄啊，北京人称为半大孩子，认事不懂，听的人说康熙整天只是打猎玩布库游戏，并不大理会朝政啊，谁料到他竟然如此熟悉情况，如此明断果决。偷眼往上一看，康熙也正目光炯炯地盯着他呢。他急忙回答说，是圣上所言，即是。康熙看了他一眼，又说，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。鄂必龙，你这一趟去芜湖，一年之内一定要办600万担粮食，由运河秘密调到北方听朕调度。如果运河堵塞，你还要就地筹备银两，招募工人疏通运河。鄂必龙急忙起身跪在地上说，
是，不过如果京城的辅政或者是平西王爷要问这事儿，那奴才当如何回答呢？请圣上明示。
康熙听得明明白白的，他所说的京中辅政实际上指的就是鳌拜。
您想啊，这辅政大臣一共是4位，索尼死了，苏克萨哈也被鳌拜杀了，这鄂必龙本人又是1位，那还剩下一个不就是鳌拜了吗？只不过鄂必龙不好意思直接说他的名字。
康熙明知道他的意思，却故意说，鄂必龙，没听古人说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这要你自己想法子了。
这……
一见鄂必龙那迟疑的样子，康熙心中明白，心想这鄂必龙一向是胆小怕事啊，让他公然的顶撞鳌拜，恐怕他没那个胆量啊，也真是难为他了。所以康熙冷笑一声说，行了，有朕为你做主，你就不必忧虑了。也罢，索性朕再帮你一把，可是朕也要告诉你，这趟差事要是办砸了，朕诛你也是易如反掌的。说着提起朱笔写了一道谕旨，鄂必龙筹备粮食事宜系奉朕特旨钦差，内外臣工不得干预，钦此。写完之后隔着桌子甩给了鄂必龙，喏，这尽够你应付的了吧，你是聪明人，好自为之吧。见康熙不再说话了，鄂必龙沉吟了一会儿，终于说道，
圣上所欲，奴才铭记在心，眼下政局虽然清平，但也有隐忧，南方也不平静，望圣上留意。
啊，这还像个话吗？你明白就好。行了，跪安吧。
是。
鄂必龙答应一声，施了一礼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鄂必龙一走，康熙便起驾前行宫。刚到大门前， 就见孙殿臣、明珠、赵逢春、穆子旭、酱驴子、郝老四等人在月华门口候驾呢。远远见康熙过来，大伙一溜跪下，只有孙殿臣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，给康熙请了个安。主子爷，我们几个给您解闷来了。康熙看了看这几个人，回头问魏东亭，怎么小魏子，就这几个？魏东亭急忙陪着笑说，嘿，主子，这不是奉您的旨意吗？过几天才能再添呐，主子倒忘了。康熙这才想起来，挥手叫他们起来，一个一个问过他们的姓名。你叫什么呢？回皇上，我叫郝老四。你呢？回皇上，我叫明珠。明珠？哦，哈哈哈，这个名字起得好啊，不知是掌中之珠还是土中之珠呢？这明珠是第一次见皇上，本来呀，他有点紧张，有点手足无措呀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可是此刻见康熙说话这么随和，就壮着胆子说，回皇上，奴才愿做皇上的盘中之珠。呵，这明珠啊，还就是脑子灵活聪明，嘴甜会说话。康熙听了果然十分高兴，又问郝老四，郝老四，哈哈，你是排行老四吗？郝老四按照魏东亭事先关照他的，急忙磕了个头回答说，奴才本名叫郝春城，因为从小呢，除了天地皇上什么也不怕，所以呀，人们就管我叫郝老四。哦，哈哈，知道敬天为命，那也算得上是规矩人呐。哎，对了，不是还有一个酱驴子吗？哪位是啊？到朕跟前来。酱驴子一听，三脚两步走上前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梆梆梆磕了三个头。康熙笑着问他，酱驴子，你原先是做什么的？此时此刻，酱驴子早把魏东亭关照的事儿忘得精光了，张口就说，回皇上，做过没本钱的生意。一想说的不对，赶紧又着不上一句，不过那都是前些年的事了，这几年可再没杀过人。魏东亭、穆子旭正担心呢，却听康熙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都起来吧，还是你的老本色好。回过身来问魏东亭，小魏子，你的这几个朋友大约都是平生不修善果的吧？魏东亭知道平生不修善果的出处，这是《水浒传》里鲁智深作画钱塘江畔留下的寄语里的一句话。这上一句是平生不修善果，下一句就是只知杀人放火。魏东亭一听，急忙笑着回答说，回皇上，除了明珠，其他的还都是的，不过跟着主子爷那要不了几年就都出息了。好，你去告诉净事房，给他们各补一份钱粮，就按八品供奉吧，每个月呀，一总关到你那去就成了。说到这儿，远远见张万强和苏妈大姑走过来了，就说，往后每天都进宫当差，也不用带什么器械，玩全就是了。魏东亭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说完便起驾回养心殿了。康熙走了之后，魏东亭就把这几个人叫到一起了。哎，我说哥几个啊，主子刚才的话你们可都听见了，打从今儿起你们就都是朝廷的命官了，就得有点规矩了，走一步道说一句话都得循着规矩来。主子既然叫我来办这个差事啊，少不得咱们把哥们义气啊往后放放，
谁要是在这紫禁城里捅了娄子，别说大哥我救不了你，嘿，就是救下了，那家法也难饶。他板着脸说的这番话，众人只好肃然的听着，只有犟驴子憋着脑袋咕哝了一句什么。魏东亭见大家无话，又接着说，每天呢辰时和申时，咱们各在日经门和圆华门内当差，主子来呢就陪主子，主子不来呢就候着听差事，回到家里啊咱们还是哥们儿。说着魏东亭便带着他们穿过甬道进了月华门，谁知道刚刚走到月华门，迎头就碰上了班布尔善。本来呀，魏东亭不想见他，想绕过去走，可是班布尔善已经看见他们了，冲着他们走过来了，再躲吧就显得有点不大好，再说也来不及了，只好停住了脚步。班布尔善一个劲儿的拿眼睛瞟穆子旭他们几个人，魏东亭急忙上前给他扎了个签儿，哟，给班大人请安了。班布尔善满脸堆笑，连忙用手拉起了魏东亭。哎呦，魏君们，这又何必呢？你这是一边说，一边用眼睛看着穆子旭他们几个人。魏东亭急忙说：“这是新选进来的几个低品侍卫，是陪皇上玩的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一个个都是少年英雄，正是厚望无穷啊！”魏东亭却笑呵呵地说：“嗨，班大人还夸他们呢，您瞧他们这模样啊，乌眉造眼的，哪像什么英雄少年呢？”说完俩人都笑了。班大人您忙着，我们这就进去了。说完带着这些人走了。班布尔善看着魏东亭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这心里就嘀咕上了，心说这些人打哪儿来的呢？是陪皇上玩的末等侍卫？不对，这里边准有什么事儿。我得赶紧呐、去告诉敖中堂。就这样啊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班布尔善就到贺寿堂来拜会鳌拜。可是见鳌拜正和鄂必龙交代征粮的事呢，他就闪到一边，只等到鄂必龙走了他才进来。进了屋一坐下，班布尔善就迫不及待地问：“中堂，魏东亭领着那一帮人是干什么的？”鳌拜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哈哈，干什么的？陪皇上练武玩的呗。”班布尔善听鳌拜那不阴不阳的回话，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就又问：“那依中堂之见，这里可有什么名堂吗？”鳌拜抬头看了看门外，冷冷地说：“嗨，什么名堂，不过是要你我的人头而已。”好家伙，这么严重的事儿，要人头的事儿，他竟然说得这么轻松。班布尔善皱着眉头说：“哎呦，中堂，那既然如此，您为什么不设法阻拦呢？”“嗨，我的班老夫子他是皇上，我要是连这点小事都不允许，岂不是太不给面子了吗？不过他就指望这几个毛猴子来治我，那也太小看人了。你瞧。”说着话顺手抓起案子上的一方铜镇纸递给了班布尔善。班布尔善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，伸手接过来，这一看不当紧，不由大吃一惊。原来啊，刚才鳌拜这么一捏，那个铜镇纸上啊已经印上了五个深深的指印。沉默了一会儿，
班布尔善把镇纸放回案上说，
中堂虽然如此，凡事欲则立，不欲则废，中堂还是要多加留意才是啊。
啊，那是当然，班老夫子你的话有道理，所以我已经叫穆里马接管了隆宗门，纳莫管着景运门，乾清宫也是咱们安插在大内的十几个高手，昌平、居庸关、门头沟、丰台、通州、顺义的守备千总都已经换了咱们自己的人，这个安排你看怎么样啊？
哦，那当然是好了，不过只换守备怕是不行吧？
哎，眼下也只能如此了，搞得声势太大，惊动了兵部，就会满朝皆知，反倒坏了事儿。
说到这儿，班布尔善已经释然了，轻松的一笑说，
哈哈，那好，对了，中堂，现在是辰时啊，他们正在练武呢，不如咱们去瞧瞧啊，去凑个热闹，你看怎么样？
鳌拜一听也来了兴致，
嗯，对呀，好，就依你，见识见识他们的拳脚，走。
于是二人一前一后出了贺寿堂，坐上轿子直奔紫禁城而去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紫禁城了，俩人一边说一边上了乾清门，刚走几步，忽然就听见从月华门那儿传来了嘈杂的声音，鳌拜侧耳听了一会儿，好像是又厮打又说笑似的，听得不太真切，便拉着班布尔善说，走到月华门去。月华门这儿啊，郝老四和赵逢春俩人正在过招呢，康熙坐在旁边乐呵呵的在这看着。这赵逢春啊，原先是郑白旗下的一个十人掌，并没经过什么真正的战阵，但是这小伙子身高有1.80米，长得板阔腰圆，身高体壮的，自打当了索额图的哥什哈以后啊，闲着没事和门房上的兄弟们每天练练拳脚，疏散一下筋骨，说到底啊，没什么武功底子。郝老四呢，虽然个子矮，但是长得敦敦实实的，胳膊腿看上去特别的结实，他是急着想要在康熙面前露露脸儿，显露几手，几次抢先进招啊，他想用关外的大力擒拿法来打败赵逢春，可是赵逢春呢比他个子高啊，占了身大力不亏的便宜，两个人攻来打去30多个回合过去了，竟然是个不分胜负。